今天讲的题目当然还是沿着我们整个的总题目的一部分，那么这次讲是讲得救的最后一部分。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当前在这个题目之下的争论之多实在是太多，而且甚至听说有的地方都发生了一些围攻现象。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俗话所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得救了以后还可以自己不信，因为不信就退入沉沦了呢？这个问题实在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也是弟兄姊妹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许多的思考，所以希望今天能够把这个问题跟大家来分享清楚，甚至也许一次还不够。首先我们要从神的神性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讲神是永远不变的神，因为他是自有永有的，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是自由拥有，我是是，上次他跟大家讨论过，是就是正确，绝对的正确就是真理，因此说我是就是我是真理。自由是从来就有的意思，也就是说是自存的神，在一切没有的时候只有一位有，就是神。在永恒里本来没有时间，空间和时间是他造的，所以在永恒里面只有一位的存有，就是我们的神。当他这位自存的神独一存在的时候，我们想只有一位，绝对也好无限也好只能是一，所以我们的神是永永远远长存的神。时间可以过去，空间可以没有，但是神是永远长存的神。这样一个永远长存的神有个特点，就是他绝对不改变。变化就是物质的现象，时间在变化向前推进，空间在变化，因为自有拥有的神就没有变化的问题，而他的不变性就是我们大家绝对的依靠和感恩。天地万物都要改变，我们的神永远不变，因为他不变，他的旨意不会改变，他的拣选不会改变，他的救恩不会改变，他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旨意也不会改变，因为他是不变的神。这位不变的神在圣经里面多处讲过，雅各书第一章说他是不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它不会转动，所以神的不变是绝对的。有人说那神也会变呢，耶和华我说我后悔了，这不就是变了吗？就是说他家没有搞清楚后悔什么意思，因为中文翻译的不够确切就翻成后悔了。那么这个后悔呢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神他是绝对的爱，所有的感情的全源都在乎他，他的儿女这样子悖逆，这样伤他的心，他的心就伤痛。这很奇怪的，不变的神还会伤心吗？一切都知道的神还会难过吗？说实在的，对于永恒来说，我们这点时间实在是只有等于零，所以说虚无无有，这个等于零的时间圣经上做过很多描述，什么转眼之间了，什么一声叹息了，就这么一个短促的人生，在神的永恒里面微不足道的这短短一瞬间，何足以让神来挂齿？但是奇妙的就是这正是神爱的倾注的所在，他
创造了，他就爱到底。我们的一点一滴就牵动他的心，他为我们定的旨意是不变的。我们软弱失败跌倒，我们还会回头的。而且对他来说，他太短了，他都知道啊，他知道了为什么要难过。有的时候我不理解，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耶稣基督哭了，拉撒路死在坟墓里四天了，耶稣去把他叫醒，耶稣说我去叫醒他，犹太人跟他同去，马大玛利亚同去，在路上大家议论纷纷，马大玛利亚在流泪，也有些犹太人在流泪，耶稣也哭了。于是对这个哭就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耶稣觉得他们的心硬，所以耶稣就哭了，有人说耶稣同情马大玛利亚就哭了。耶稣过也许半小时就把拉撒路从坟墓里给叫出来了，他哭什么呀？有时候我在想，我要是我，我就不哭，没必要哭，还应该说你们欢喜快乐吧，一会儿就看见神行大奇妙大神迹大恩典大荣耀，我们现在没，不要哭。但是耶稣哭了，耶稣哭告诉我们说他有绝对的人性，他既作为人，他就成为一个人活着，他虽然是神，但是每一点每一滴他都跟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他爱拉撒路，这句话大家记住吗？他既然爱他，那么这个爱常常是不跟理性完全相关的，理性知道他会复活，感情就过不去，是这样吧？所以很多时候孩子摔了一跤，其实这一跤摔在哪儿了，做妈就哭了，哎呀给你拍拍土，痛啊难过呀，为什么？因为是母亲，主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父，他是创造我们感情的来源，他也比我们的感情更加丰盛不知道多少倍，所以他会后悔。但是他虽然在感情上对为我们的很痛苦很难过，但是他的意志是绝不改变的，所以这个后悔带出了他的感情和他的爱。后悔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他的计划要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意思，到这个时候了，耶和华的计划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好像是改变了吗？不是，因为这个新的阶段是在创世之前就拟定的，所以它不是改变的阶段。不是因为我们出了问题，耶和华一看没办法，咱们重新再来吧，再定个计划，不是意思，它不变，它不过就是进到下一个阶段。小学毕业了要上初中，说我爸妈变了，你怎么还要我上学呢？爸妈说我们生理之前就考虑到了，上了小学还要上初中，上初中要上高中，还要上大学，你要愿意学硕士我们支持你，这在父母的计划里面是不变的，神更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常常用人的观念来认识神，这是一个绝对的错误。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神和人的绝对的不同的鸿沟。如果人老拿自己的观念来思想神，老把神放在跟自己对等的地位上，人一定要出大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所以我们说神既然不变，神的拣选也不变，那么我们人有失败有软弱有退后，甚至我们声称哎呀我不信的，但是神会不会把赐给我们的生命又取回去呢？说拉倒吧，他不信了，他不要了，怪可惜的，我要了，我捡回来的，是这样的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家，大家都知道，叫宋尚杰。宋尚杰是神拣选的仆人，是有非常大的传福音的恩赐，但是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叫做人重生了以后还能重死，重死以后还能重生，这就是说 宋尚杰说实在的，他太忙碌了，他对圣经虽然孜孜不倦地去认识神，但是多多少少还有的地方有些不够准确，但是这并不妨碍神使用他，也不妨碍他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因为他传的是福音，是得救的福音，是悔改的福音，是认罪的福音。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很透彻的了解，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固，在弟兄姊妹中间也能够更好的为他做见证。现在我们看一两段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在创世之前的拣选是在基督里，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预定我们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十一节而且还讲我们成为他的基业，也是照他旨意所预定的，一个拣选，三个预定，从创立世界以前直到一万有，天上地上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从永恒说到了永恒，神既不变，一切就都不变了，我们可以变，神不变，这就是我们的保证。大家再看罗马书第八章，请看第二十八节、29节、30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就也很清楚了，预先神就知道我们，预先神就定向，预先神就安排着一切，叫我们最后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而且一直到得荣耀。这个得荣耀就是讲的将来基督耶稣再来，我们与他得荣耀讲的，这个得荣耀是指的永永远远的最后的结果，那个时候。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必然走到底，所谓的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说一个被神呼召的和被神称为义的人，他就不可能永远偏离了正道而不返回，也不可能让神永远的救恩受亏损，神永远要得荣耀。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结果这个荣耀因为人的 不信就受了亏损，失落了，这个问题它不是不无法解释的。所以我们就要感谢，要赞美神所呼召的，神所预定的，就必然我们就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就能够有一天与他儿子的模样相似。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就讲到，有一天当我们在神的荣耀的面前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改变了，与他的荣耀是相似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神的旨意里面是蒙保守，而这个保守是永远不变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讲，什么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其实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提法本身是有毛病的。一次得救，那么是不是还有两次得救啊？是不是还有三次得救啊？所以这个题目应该说真正得救永远得救。按照神学来说，这个题目是另外一个提法，一个就是圣徒蒙保守，只要是圣徒就蒙保守了。那么我们就要搞清楚什么叫圣徒，圣徒的概念是什么。圣经上多少次提圣徒，这个圣徒其实也是有清清楚楚的概念的。这个概念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首先告诉我们说，这一批人是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是讲的创世之前。第二告诉我们说，在今生借着圣灵就得成圣洁了。第三对我们说，因为借着圣灵得成了圣洁，所以我们就顺服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他的宝血的洁净一次永远都是一样的。关于这个顺序，我们下次讲的重生的时候我们会继续讲。那么这次我只是告诉大家，所谓的圣徒大家应该很清楚，就是一个真正得救重生的人，那么他就是圣徒了。在威斯敏斯特的信条里面，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凡是神在他爱子里收纳，必应用他爱子的灵有效的招选而成为圣洁的，之中不会从恩典的地位中堕落，反要蒙神保守这个地位一直到底，永远得救。这是信条里面对永远得救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当然很严谨也很准确。于是我们就要知道了，真正得救绝不仅仅表面上说我信神，也不是说我参加了教会，也不是说我这一辈子曾经做过很多为主的工作。真正得救乃是神在创世之前拣选，耶稣基督救赎，圣灵赐生命的人，这叫做真正的救。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说，那时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传道人一辈子站讲台传的还是真道，而且还有权柄，我们叫做赶鬼是神的赐的权柄。权柄和恩赐要分清楚，赶鬼不是恩赐，是权柄。奉你的名赶鬼，赶鬼是成功的，不是奉了半天名带权柄啊。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异能是恩赐啊。 有恩赐，有权柄，讲了一辈子道，意思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觉得很奇怪吗？不奇怪，因为在神的家里本来就有两种人，一会儿我们还要细讲。那么这种人叫故宫，知道吧？故来的，他也站讲台，上我们家来帮我们家打扫卫生的也帮我打扫卫生，买菜去也买菜，也做饭，什么都干，可不是我家的人。到时候您还得回去，回你的家，你是故宫。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句话，仆人不是永远在家里，儿子永远在家里。这句话大家一会儿我们还要讨论。求神怜悯我们，只有神知道谁是属他的，我们自己也应当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圣徒蒙保守，就是这种真正得救的人一定要蒙保守。第二个，在神学上这个名词又叫做坚忍，坚持忍耐，坚忍，圣徒坚忍就是讲到这个意思。蒙保守是从神的角度讲，坚忍呢是从圣徒的地位讲。一个真正的圣徒就能够坚持到底，就能够忍耐到底。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句话第一是我们，第二是起初的信心，就是当初神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救的那个信心，那个信心我们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的结果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坚忍是一生的事情，到底是到我见主面的时候。你要观看一个人他是不是真正是属神的，你就看他是不是一直走到底。中间可能摔倒吗？可能。可能睡觉吗？可能。可能失信吗？可能，都可能。但是有一点，最后爬起来就走了，走完了。神没给我计算这条路有多长，说从南京到北京，您走到半道，走到天津就没走下去，最后不算没到上海，不是这意思。神说我给你的时间和路程是你从开始信我就走起，不管怎么样，最后你又因信而到结尾，中间可能有失落，可能有软弱，可能有失败，可能有耽误，是这样计算的。所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再看马太福音10:22，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马太福音这句话重复过两次，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个忍耐是要忍耐到底，一直忍耐到见主面，也就是说真基督徒必能忍耐，而且必能忍耐到底。再看彼得后书3:15，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里面前面强调了我们应当怎样做，后面告诉我们要长久忍耐。那么这个坚和忍就懂了，第一是坚持到底，第二呢是忍耐到底。有没有第三？还有第三，看约翰福音8:31-32，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注意这句话，常常遵守我的道，就 真是我伦。一个真门徒的标志是常常遵守我的道。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呢？继续在我的道中，持守在我的道中。一个基督徒的真标志是他总活在主的道里，遵守主的道。所以这个常常也是一个持守到底的意思。这样一来，大家就知道坚持信心、忍耐到底、常在主的道里面，这种人必然最后一定永远得救。一定要搞清楚了真和假的问题。但是我们先要讲清楚，就是说这个真得救的人才能得救，没得救的人从来也得不了救，是这么一个问题。不管表面上看他怎么像得救的，耶稣基督那有一本账，表面上怎么看怎么不像基督徒，耶稣基督那也有一本账。所以常常我们喜欢讲约翰威斯理的一些话，他说将来到主那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那儿，这些人都是你认为不配进天国，这人还叫基督徒呢，瞧他那样，这么软弱，这么失败，经常跌倒，时常犯罪，你就给他勾掉了。耶稣说是你勾掉了不行，他软弱失败跌倒，他可有我的生命呢，你没看见他跌倒以后还往起爬呢吗？还有一些人不在那儿，可是你认为他一定会得救，长老、知识、传道人，这些人平常讲的多好啊，多圣洁啊，那一定能见到他，说不定冠冕挺大，怎么找找不着，没有。耶稣说他那一切出于自己，活着没挂号。当然还有别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定要以此为原则。许多人总以某种特殊的见证来说明这些道理，或者以某种所见所闻做这道理，都是错误的。前些年有一姊妹跟我讲了一个上海的见证，我当时很受感动，现在想起来这个见证不出于神。他说有一个人生了重病以后死了，就送到太平间去了，送到太平间以后，他的灵魂就到天上去了，见了很多奇异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两位天使在大屋子里翻了一大本书，而且说给他重名，给他重名，而且那名字他都记住了。后来呢他就回来了，正好回来的时候要往那个火葬场那个炉推呢，就醒过来了。于是他就说，哎，我还听见这么回事，给谁重名，给谁重名。后来就打听说这俩人在文革中间都出卖过神的儿女，据说那俩人听见以后大哭一场，说这回可完了，出名了。哎呀，我觉得，哎呀，感谢神，我们别出名。真的吗？所有的见证，所有的异象，所有的异梦，所有的这一切，只有一个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圣经，与神的话符不符合？不符合，说的再美妙，再动听，再感动人，不要信，这就是原则。越过不可以，不足也不可以。圣经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变的，这是一个绝对的要求。基督徒如果不信圣经，基督徒要信什么？现在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对圣经质疑，但是我们国内的信徒呢，尤其年纪大一点信徒，在这点上却不一样。因为多少年来我们的经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绝对又真又活的神，唯一的真神。如果这位唯一的真神不能保守他的话，他还叫真神？就开玩笑。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的话既然不变，我们就有救了。那么从神的旨意来说，从神的 神性来说，这一切既然不变，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就必然蒙拣选，必然能得救。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还要保证，基督耶稣的话保证了信他的人是永远持守到底的。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37-40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一句话里面说了几个意思，第一，父所赐给我的人，所有蒙父拣选的人父就赐给了耶稣基督。第二，叫做必到我这里来，凡父所拣选的人一定要信主。请记住啊，没有说父拣选了他自己不想信就是拉倒了，全能的神拣选了你，你居然最后还能不信，这个人有多大的劲儿？全能的人拣选了你，就从里面把你改变了，你就自然要信，就愿意信。所以请大家，我们今天不能讲很多，现在很多错误的观念都是在于不好好读经，很多错误的观念就老要把人高举起来，觉得人有自由意志，人能够拒绝神。对，人自从犯了罪以后，他的意志就被捆绑，他的意志不自由了，他就不要神了。他这个不要神是出于他的堕落的理性，出于他的堕落的德性，出于他与神的灵隔绝，出于他的意志被捆绑，这都不错。但是有一样，他如果被神拣选了，被神改变了，他还拒绝，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圣经所讲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第二句话呢，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来了，耶稣基督没说丢弃了你。再往下念，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父神的意思就是叫耶稣基督一个也不失落，清清楚楚地说，不失落到哪一天，不失落到末日，要他复活得永生。清楚吧？够清楚了吗？这里面讲了的意思中间，从耶稣基督的这一层次讲，第一个叫做不丢弃，第二个叫做不失落。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0:28-29-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主的羊就跟着主，就是这主的羊就是赐给永生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孩子们有一个保证叫做永不灭亡。好，第三个永不也来了，第一个叫做永不失落，第二个叫永不丢弃，第三个叫永不灭亡，第四个呢，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也可以叫做永远不被夺取。永不丢弃的意思是说，哎呀，你不好，我不要你，我扔了你，丢弃了你，这叫丢弃。主说我永不丢弃你，再也不好，是我的孩子，我不丢弃你。第二呢，永不失落， 我们的神呢不够全能，那手抓得不紧，你一使劲或者怎么着掉出去了，没小心就少了一个，可能吗？耶稣说永不失落，我的全能保证你想走都走不了。第三个，永远不被夺去，谁有劲啊？撒旦有劲，你把这个人从我的手里夺去，耶稣说永远不被夺去，而且说谁也不能，任何人任何力量任何被造都不可能把神的儿女从神的手里夺去。这个夺去不被夺去是两重保证，耶稣说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为了说明父还加了一句，他比万有都大。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赞美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见证，说实在感谢主，我们很多人都曾经失落过，表面上我们失落了，我们很多人表面上离开了神，很多人表面上曾经有一个阶段不信了，但是感谢神，他比万有多大，我们是他的儿女，生命在我里面，生命可能被我埋没了，生命可能被我踹了几脚，在坚硬的土里面长不出芽来了，但是生命永远是生命，生命是不变的，埋在西伯利亚冰层底下几千年的种子挖出来了，放在适当的温度下它就发芽。感谢神，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之中，这个真正信主的人之中应该有一个回归的表现。我们说如果这个人从他不信以后一直到他死从来都不变，永远不信，我只能说他的内心神见长，我不敢说，至少从我人来说他可能没信过，没真正得救过，这点要搞清楚，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要知道。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肢体跟我交通说，他搞不清有一个当年信主的人，当他受过受洗的时候是教会里的很有经历的长老跟他谈过话，证明这个人是得救了，他也受了洗了以后放弃信仰了，一直到最后抵挡真理不信，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他没得救，因为这个长老做的鉴定不能代表神，圣经早就说过麦子和稗子今生我们常常是分不清的，只有神能分得清。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只要是真正得救了的人，我们必然会回到神面前来，而且我们还要为主做见证。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彼得说要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又说你们要荣耀我。哦，我这一辈子不信了，一直到死我心里还信，能荣耀神啊，能做见证了，能述说神的美德了，半句话都没有，我们怎么敢说他行？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人恐怕仍然是不信，因为他创造的神、全能的神规定的事情必然完成，哪怕最后一句话主啊赦免我，是啊，包括伏尔泰，大家知道伏尔泰吧，法国的一个著名的无神论，反对神反对了极点，是有名那个卢梭齐名的启蒙运动的旗手之一，抵挡神到了极点，可是临死之前怎么哀叹神呐、啊、救我，说不定在天上还有伏尔泰呢，你知道吗？有人说达尔文当年老的时候最后很后悔，把他的书拿回都烧了，在神面前认罪，假如这个事实的话可能还有达尔文呢，达尔文也在，伏尔泰也在，那个传道的人不在，你不奇怪吗？我不奇怪，因为这一切事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
感谢主。
刚才我们讲过，从奸人来说，是从圣徒的角度讲，每个圣徒都能奸人，但是要记住，我能奸人，是因为我有神的生命，因为神托住我，而不是靠我的力量能坚忍。这也是我们大家能够坚忍，因为我们中间包括我自己都曾经失败跌倒到一塌糊涂，若不是神从高天伸出手把我从大水中拉出来，我可是不能说我有什么力量。我们都能坚忍的时候，只有神引导了我。所以你看保罗这样大的使徒，他老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着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直到他临死之前才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不是我们自己能拖住神的生命，是神的生命，神自己拖着。保罗说不是你拖着根，是根拖着你。所以大家要记住，坚忍是神所赐的恩典，是神的保守，他比万有都大，他定的旨意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站在他的面前蒙他的保守。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17:11，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世界。保守是出于神，是神保守了我，神保守了我们。那么我们自己要不要在这里面与神同工同心？要，人也要在这里面靠着神的恩典来坚持，来持守，来忍耐。你看一下犹大书1:24，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保守是从神的角度讲。然后21，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与主同心，要去努力做我们所当做的。所以这个蒙保守是神保守我们，坚忍是圣徒靠着神的恩典的努力持守。所以很多经文今天我们不细致的去念，比如说要保守自己的清洁，保守主所托付我们的，保守我们不沾染世俗，保守我们不犯罪，保守我们常在神的爱里，是说圣徒要知道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可贵，我们当怎样的靠着神的恩典去做个保守的工作。而且更深一步来说，连这个保守的力量都是神的恩典所加给我们的。一切的圣徒的行为都在神的恩典之中，靠着神的力量来做成。这里面有个源头的问题，请记住，行为本身有两个表现，一个表现神赐我力量而表现出来的行为，一个表现是我靠着自己而做的行为。这两个源头不一样，也就是刚才我讲了，这人传了一辈子道，做了那么多，我们说他没有信， 因为他是用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表达出了一个外貌的像。哎呀，这个人可圣洁了。可要记住，圣洁是专用名词，圣洁是神赐给我们的属天的圣洁。我们只能说这个人道德水准很高，做人做得很地道，各方面确实是高超也而已。但是这个源头是出于自己，这个源头也就是人想靠自己的行为将来能得到结赏赐的一个前提。所以所有的宗教都要靠行为得到最后的功行圆满，这个行为是从自我里面出来的。靠这个行为你不可能从神明得赏赐，因为这个行为用现代化叫功德。一提到功德，就是人自己做成的，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包括天主教也好，都在那里提人的功德。但是我们只提唯独神的功德，我的能做出于神。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信心靠行为称义，不要忘了那个行为是从信心里面出来的行为，是个活的。